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中论第十八品观法品，这一品非常重要。如何证悟我空法空，修学的方法如何，这品跟第二十四品观四谛品是中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两品。在罗什翻译的中论品名是观法品，那我们看一下脚注一，清辩的波尔登论它也是做观法品，安慧的大圣中观世论也是做观法品，但是梵文本它是观我品。脚注一的瓜胡是西藏他们是做观我法品，梵本是观我品，所以同样是这一品，品名就有三种，你的观法品，你的观我品，你的有观我法品。其实后面的内容主要还是从无我入手，由悟得我空，进一步悟得法空。好，我们看这一品的要义。这一品以下，就第十八品以下，是大科别观中的第三观世间寂灭。导师对中论二十七品的分科有总观跟别观，第一品观因缘品跟第二品观去来品是总观，底下是别观。那别观从第三品到二十七品的别观分成四谛，苦集灭道。第三品到第五品是第一个苦谛，第六品到第十七品是观集谛。现在第三观灭谛的是第十八品观法品，一直到第二十五的观涅盘品，最后两品二六二七品这是观道谛。灭谛主要是涅盘，断烦恼证的涅盘。灭是四谛中的灭谛，佛从假名中安立灭谛。其实即一切法本性即灭的实证，就是证悟即灭的涅盘。能证所证毕竟空寂，不会再执着有一个能证的我，或者是所证的涅盘，都不会执着我，也不会执着涅盘。能所双亡毕竟空寂，如经中所说，例如般若心经说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德。我们看一下脚注三的瓜胡二，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有解释什么是无智亦无德，就是能证的智与所证的理都是空，都不可得。玄奘大师翻译智为现观，现观就是直觉的现前观察，洞见真理，洞见就是彻底清楚的了解。有能证的现观，就有所证的真理。所以智德这是一对的，智是能观，德是所观，智是能德，德是所得。那所证所得的是什么呢？底下从几个角度来看，如果从空跟有来说，所证的是空性，不是证的有。从生死涅槃来说，所证的不是生死，而是证的涅槃。从有为无为这个角度来看，所证的是无为。总之，对智为理，对行为果，就修 四谛行证的声闻果，或者说修六度行证佛果。这里的智与德心经都冠一个无智，就是无智亦无德，那这是菩萨般若的最高体验。在用语言文字的说明，好像有能知所知、能得所得的差别，但是真正体证到的境界其实是没有能所差别的。说般若证真理，这只不过是我们方便用假名文字来说明而已，其实理智是一如无别，一如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，没有智慧以外的真理，也没有真理以外的智慧。不过也不要想象为一体，它不落入二，但是也不等于一，能所不可得，所以能证智与所证理都是毕竟空寂的。无一切可取，就是任何一切法都不能够取着。一般学者以为有为法之外，另外有灭谛的无为法，以为实有能证与所证，以为有能证的人，还有所证的法，或者所证的涅槃，以为实有修因正果。这三圣的圣者，从通说来说，也就是说声闻修四谛的因证四双八倍的果，圆觉修缘起的因而证必知佛果，菩萨修六度的因而证佛果。当然这是偏重的说法，其实四谛跟缘起都可以互通的。一般的学者又以为有实在的烦恼可断，有真实的涅槃可得，误以为一切都是实有自性的。但在中观看来，这样误以为有自性的人其实是无道无果的，他修的圣道不正确，当然所证得的道果也就遥遥无期。所以论主一一观察开显此灭正灭的真相，以引人得道。在灭谛当中又分成三门，我们看角注五。这三门，第一门是现观，第二门是相得，相得就是趋向正得的意思。第三门是断正，就断烦恼正真理或正涅槃。现观就是第十八品观法品，就是正确透彻的理解，这称为现观。趋向正德又分成三品，十九品是观十品，看修正的时间快或慢。二十品观因果品，修什么因证什么果，来谈因果之间的关系。二十一品观成坏品，好不容易修得的功德什么时候能够成就，虽然成就了是不是还会失坏，这是讨论功德的成就或者是退失败坏。断正二十二品到二十五品，二十二品观如来品，这是能证的人。二三到二五，这是属于法，人法相对。二三，它是所破的烦恼跟颠倒，我们要成就如来的果位，那应该要破除颠倒烦恼，这是断。那二十四品观四谛品是所悟的真理，体悟四谛的道理。二十五品观涅槃品 这是所证的涅槃，所以合起来断证，就是断除颠倒烦恼而悟真理证涅槃，这是灭谛的范围啊。这一品先讨论十八品的现观，就是执事正观悟入实相的教授，是这一大科的中心所在。以下是品名，这一品我们罗什的翻译是观法品，我们分别解释什么是观，什么是法，再来一起解释什么是观法。观法品的观是现观或正观，这是导师的解释。不过如果我们对照梵文，其实中论它每一品都是前面都有观，例如观因缘品、观趣来品、观六情品等等都有个观。如果从梵文来看，这里的观是考察、观察的意思。那现观就比较深入直觉，如果更深入的话，它是能所双亡的直观，是透彻正确的观察。不过虽然说我们透过整体的观察，但这一品所讨论的是从凡入圣的关键，真的要体证法性的观，当然比较严谨来讲，当然是要现观或正观。而现观就是悟入如实相的实相会，实相会这里是体悟诸法实相的无漏会。我们一般讲智慧有闻、思、修、证，这实相会是证的无漏的智慧，这个是真正的现观。不过导师这里底下又接着说，闻思修证的证是真正的实相般若，不过前面的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，它可以借着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可以去向实相般若，因此它也这些文字观照也可以称为般若。同样的，要悟入实相会之前，我们要抉择正法，这些有漏的文会、思会、修会，它都随顺无漏般若，也称为正观。所以这里讲的就比较广，真正的是证的无漏会的现证会，之前的有漏的闻思修，因为它随顺实相的般若，也称为正观。那法呢？法是鬼持，鬼是规律或规范，规范持是不变或不失，事事物物中的不变规律含有本然性，本来如此，必然性是必然如此，普遍性就普遍如此，都可以叫做法。合于恒常普遍本来如此的理则法有多种不同，像诸行无常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，这是一切有为法都有这样的普遍理则。但这么多的理则之中，最彻底、最究竟、最高、最上的法，那就是一切法空性。这个法空不只是有为法，无为法都是空，所以它是最高、最普遍、最究竟的无上的法，这是法。啊，合起来观法就是现观这真实空性法，这叫观法。体悟真如空性法，什么时候体悟呢？体悟这个空性，声闻行者在初果，菩萨行者在初地。 这里的初地应该算是华严的初地，欢喜地的初地。如果般若经，那是到七地才证的无生法忍。经中说知法入法，于法没有疑惑，就是体悟通达此空真如性，能悟入毕竟空的智慧，称为净法眼。眼是智慧的别名。阿含经经常说有人开悟啦，得到见道法眼净，就是知法入法，开智慧眼。圣者体悟诸法的真实，必须如实修行。有修行才能够体悟吗？而正确的实践法门，当然有戒定慧还有六度等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智慧的如实性观。戒定都是基础，最重要是智慧。性观是超越能所的认识关系而明证的直观，这是比较严格的要求了。洞彻的观察，近于一般人所说的神秘经验，它是亲身经验，不是用推理而来。佛弟子有了正确的直观经验，这才是在佛法中得到的新生命。一般只有生命而已，但是他这个时候得到慧命，真的以慧为命，这样的新生命，正确的洞见佛法，现证解脱，名为得道。悟法得道，在声闻学派的见道大略分成两种，一个是见有得道，另一类是见空得道。见有得道又称为见四谛得道，或者称为见性观；见空得道又称为见灭谛得道，或者称为顿性观。主要有两派不同的说法，底下分别解释。见四谛得道，例如说一切有部，在杂含经四三五经就提到见次无间等，汉译是翻译成无间等，其实就是现观的意思。所以就有部主张别观四谛，他次第的先观苦谛，其次极谛，之后灭谛，最后观道谛。苦集灭灭道依次的观，若从三法印，那也是次第的先观苦谛中的无常苦流动演变，这是诸行无常。接着来悟得诸法无我，就是没有作者没有受者，从诸行无常悟得诸法无我，最后体悟极净涅槃，就是通达密力中不生不灭的涅槃。这种次第悟入的见地也称为见四谛得道，或者称为见有得道。另外大众分别说系，像大众部一说部、说出世部等等，还有南传分别说系，也是主张见灭谛得道的。说真正的体悟必须通达空寂不生的涅槃，证灭谛以前证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还不能算是领悟真理。这顿悟的见解也称为见灭谛得道，或见空得道。但所见的灭谛，有的认为见灭谛那就是见真实，不过也有的认为见灭谛还不算真实，那是借着灭谛更进一步 体悟真实。这个灭谛只是它的一个媒介的工具，借着灭谛再进一步体悟真实，这称为因灭慧真。同样见灭谛也有不同的看法。好，这是声闻对见道有见四谛得道与见灭谛得道这两说。啊，大圣性空中的看法如何呢？依性空中的真义来说，无常、无我及涅槃不生，即是毕竟空的方便假说。也就是说，一时相应是一切法空性，毕竟空。那再开展出来方便说为三法印。事实上，实相就是一个一时相应，最究竟的那就是一切法空性。那方便开为三门，就称为三法印。诸行无常，不要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无常，而是常性不可得。诸法无我，是我性不可得。涅槃不生，是生性不可得。不可得就是空的意思了。你空，如果针对有为法，就说常性不可得；针对涅槃来说，是生性不可得；对一切法来说，是我性不可得。一空一切空，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印。一时相印就是一切法空性。所以三法印跟一时相印也是无二无别的，见必顿见。如果未能通达无自性空，不但无常无我不见真谛，连无生也还有挚爱不通的情形。其实真正的诸法实相，它是非常非无常，非我非无我，非生非不生，他都不执着。本品的意义，中观家的解释经常有不同。如体悟的真理，是大圣所体悟的还是小圣所体悟的？大小圣所体悟的是相同或别异，这都是争论所在。底下有种种异说，轻辩论师认为小圣只有体悟我空，大圣不但体悟我空，还能够体悟法空。唯识家也是这么看。所以轻辩在解释这一品的时候，就以这样的见解来分别。说哦，这一颂是小圣所体悟，那一颂是大圣所体悟。而月称说大圣当然可以体悟无法二空，连小圣也同样可以悟入无法二空。因此月称在解释这一品的时候不分别大小，认为大圣小圣都可以体悟我空法空。那导师的意见呢？依本论以考察论主的真意，导师是赞同月称的看法。这一品观法品，先明我空，之后明法空。大圣小圣的正观实相，确实都要从我空下手。通达了我空，就能够通达我所法空。有我见，就一定有我所见。得我空，也可以得法空。所以世尊的本教一致的，都是直接从我空入手。其中既然大小圣都可以体悟我空法空，那大小圣有什么差别吗？ 体悟我空法空浅的是小圣，如毛孔空；体悟我空法空比较深入的，这是大圣，如太虚空。啊，这个是引自大智度论的说法。因此，二圣与大圣悟入有浅深的差别。不过，所体悟的是同一空性，真理是不二的，就在质上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深入的程度有浅有深。好，底下讨论各家对本品所立的科判，这一品到底是唯属于大圣呢，或者是共三圣？在全论的科判中，青木的中观论释、西藏的无畏论，还有佛父的中论释等，都说最后那两品，26品观十二因缘品，还有27品观显见品，是以声闻法入第一义，前面25品都是以大圣法入第一义。我们这一品是18品，就是属于前25品，所以他们认为这一品是依大圣法而悟入第一义。那导师的看法不一样，细究全论其实是依四谛开章，本来不能够划分大小。本品的颂文从无我入观到辟支佛的悟入，也不是跟二圣有什么不同，也没有跟声闻有什么不同，所以本品是正确指示佛法悟入真实的真义，就是世尊本教所开示的。三圣学者都是依这样的关门而悟入，就是先体悟我空，之后再进一步体悟法空。古代的三论师起初也没有分别三圣，后来受了后期大圣不共的影响，也就分割本品。那怎么分割？我们看角注18，例如几藏的中观论述就说，这一品的前五偈，第一颂到第五颂是名声闻禀教得意，这禀就是领受，声闻领受世尊的教导而证悟。其次的六偈，就是第六颂到第十一颂是菩萨禀教得意，而最后第十二颂是圆觉。因此几藏的三论中就分割个，把这一品一共有12品，前面五个偈颂认为是声闻所体悟的，其次六个偈颂所说的是菩萨所体悟，最后是圆觉所体悟。那导师总评，中观论论就的法相是阿含经，那里面都没有引用大圣经，都是以阿含经为经证，从头到尾都是显示世尊的根本教法。世尊开示所悟的如实法，论主龙树菩萨就依经作论，如实的显示出来。佛的根本教法主要的是体悟我空，所以论主说阿含多阐明无我，多说我空，是多说，但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谈法空，是多说我空。因此在大智论里面也有引证一些经，说这些经其实也有在谈法空的。但佛的本意生死根本是妄执实有，特别是妄执实有的自我， 所以多开示无我，开示我空。如果真的能够了解我空，那就能够进而体悟诸法无实的法空了。不过一分声闻学者不能够理解这一点，那误以为我空法有，这是佛说的究竟义。一分声闻学者认为佛的意思是谈我空而法是有的，龙树菩萨不同意这种看法。因此见到这种情形，认为他们没有领悟佛的本意。这些一分声闻学者如果执着诸法实有，也绝不能够了解我空。你说证得我空，那为什么还会认为法是实有呢？去执着法是实有的还有一个我啊。所以在本论中，论主一一指出他们的错误，为了使他们也能够了解法性本空。好，下面这两句话我个人蛮喜欢的。老师说，学问不厌渊，不厌广博，而观行要恶其观要。学问越广博越好，但是观行就要把握其关键处。例如有一些崇山峻岭啊，那有些是一个小小的峡谷啊，是必经之路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要阻挡敌军的话，就在那边派个重兵好好守住，你不用太分散啦，每个地方啊都阻挡啊，重要的地方。那修行也是如此，只要突破了我执，这个观要一突破，其他的我所你要破除也就方便了。所以本品正论观法也是从我空下手，如果不执着我，也就不会执着我所，正见一切诸法的本来空寂性了。从破我下手，显示诸法的真实，为三圣学者共同遵循奉行的解脱门。明我空不只是声闻，也通菩萨，菩萨也要通达我空。说法空也不只是菩萨，也要通，也是通二圣。在龙树菩萨还有月称他们的看法，如果没有通达法空的话，那一定还有我执。因此说法空不是菩萨的专利，他法空也是通二圣的。一切法性空，虽然说一切法都要空，但是却要从我空入手，这是本论如实体现世尊教义的特色。如实正观的方法如何呢？真如的体悟是要如实修习的。佛法的体见真理特别重在观察，就智慧的观察，就是以种种方法种种论理以分别观察，久观纯熟才能破除种种妄见，在清澈明净的直觉中体悟通达毕竟空寂性。这种体悟不是侥幸可得，没有说我不小心开悟了，没这回事，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触发可以开悟，也不是专在意志集中的禅定中可以体悟， 并不是有禅定就一定能引发智慧哦。像世尊成道之前，不是有两位外道老师，他们禅定很深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不能够引发无漏慧呢？因此，智慧跟禅定是不一样的。禅定是依他，不会散乱为基础，但是智慧还是要经过闻思修才能够证得的。体悟的真理，烦恼就被净化，不再升起。那不再起烦恼，就不会造新的业，也就不会感生死苦果了。净化的自心所体悟的实相越来越清楚，但观察要正确，确实的如理观察，并不是假定一种意境去追求它。如观察不正确，虽然有许多幻境，不但不能净化内心，不能体悟真相，而且经常会加深狂妄，走上更荒谬的危险道路。这危险道路不外乎有的要执着有，有的要落入断灭与空，都是危险的，没有依正道而行。佛教的正观以现实事相为境，这境就是所观的对象，所观的对象是现实的事事物物，不预先假定它如何，而以深刻的观慧探索法的本来真相，才能破除迷妄，不被自己的意见所欺骗，久久观成勘破那蒙蔽真理的妄见，就能够清楚地洞见真理。就如窗子蒙蔽了窗外的事物，我们戳破它，就可以清楚地见到一切。不体悟真理，所以才会生死轮回。那为什么会生死轮回？那直接的动力就是一切行业。那这些行业的造作，是因为有烦恼。而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就是无明或我见。这一连串有它的次第因果，就是惑业苦，我们有烦恼而造业，才会去受苦。那烦恼很多，最根本的是我执无明，所以需要从这无明下手，破除我见。所以出果断三结，就断我见、杀戒一见，还有戒禁一见啊，疑，这个是最根本的。所以无明灭，而智慧的明就生起，就可以彻见诸法的真相，解脱众苦。好，底下正论，我们看最后的科判。现观导师把这一品分成三大项，悟一是入法之门，就是我们现观诸法实相，如何下手，这是第一颂到第五颂。另外悟二是入法之相，那体悟的实相它有什么特征，这样的诸法实相如第七颂所说，心行触灭，言语道断，即灭如涅槃。那这样的实相不可说不可说，众生怎么误入呢？第八颂就说去入有多门，随着众生的根性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来去入实相。第九颂第十颂说证悟以后就没有差别了，圣者体悟的圣意，还有圣悟圣者也可以体悟世俗，这样体悟的世俗跟一般凡夫所知道的世俗是不一样的。因此第六颂到第十颂这是入法之相，最后两颂是入法之意，像十一颂就世尊体证涅槃，教导甘露味，甘露味不死药，让众生也能够证得涅槃来受益。第十二颂主要是讲必知佛，他从远离生就是独觉体悟缘起，这个也是可以证得解脱的。这是讲甘露慧，就不再生死轮回啊，体证正法啊，可以得到涅槃之意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正论。入法之门，先修如实观。第一颂，因为要从无我下手，那如何观起呢？若我就是五因，五因就是五蕴。那一般来说，外人所认为的我，它是真常一，真就是主宰，是实有的，恒常不变的，是独一的。但是五蕴，五蕴色受想行识，它是生灭法，而且它有五个啊。如果我就是五蕴的话，那我的一就变成五蕴的五咯，而且我如果是五蕴，五蕴有生灭，那我就会变成生灭无常咯，这外人当然就不同意咯。另外有人主张是在五蕴之外另外有一个实在的我，论主就破斥，如果我跟五蕴完全别异的话，那么就非五蕴相，离开了五蕴有我，那这样的我就没有色法，没有色蕴嘛，就没有肉体。那离开了受想行识，就代表它没有精神的作用。这样的我不但没有肉体，也没有精神的作用，这样的我又是什么呢？因此，在论主的正义，我不就是五蕴，也不能说离开五蕴，另外有一个实在的我。第二颂，若无有我者，何得有我所？如果没有我，怎么还会有我所呢？这我所，大家可以先留意一下，主要提到的我所有三个，一个是我所有，例如我的身体、我的财产、我的名誉、我的亲人等等，这是我所有。第二个我所依，我所依的身心五蕴，这是我所依。第三是我所缘，缘就是心念的对象。有我所缘，我所知。那如果没有我，怎么会有我所呢？灭我我所故，明得无我智，真的体悟无我的智慧，这是要灭除我执我所执。 第三颂，得无我智者，是则名实观。真实观，还要体悟到无我才行。得无我智者，这样的人稀有难得，因为是圣者嘛，啊、哦，这个是稀有难得的。不过第三颂其他的译本有一些不同的讲法，这导师也会提到，我们后面再谈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正观无我，印度的宗教哲学者说，有情的生死轮回是以小我的灵魂为主体，宇宙的一切现象以大我的范为实体。我们谈的人生啊、哦、宇宙啊，有情生死轮回是小我，宇宙啊有大我。那这我在外人来讲就是实在或者主宰，能够自由主宰，恒常哦，独一，具有这样的特性。这小我大我，经佛的正智观察判断为，如果有我主宰恒常不变独一的话，那么生死轮回就不可能，都是常恒常，都是恒常，那怎么会一下子人，一下子天，一下子三恶道呢？如果是独一，宇宙的一切也无法成立。宇宙它还有成出坏空啊。外道的大我，假使人格化，那就是神，是上帝，是梵天；假使离体化，那就是各式各样神秘的大实在。这种思想在佛法的体系中是彻底的扫荡，神或上帝是佛所极端痛斥的。佛法在印度思想中的根本特点就在此，就佛教不共其他宗教的特色就是无我，不论是小我或泛我神我都一样，不共其他宗教的特色就是无我。我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是主宰意，主是自己做主，含有自由自在的意思。宰是宰割，就是能够自由支配统治，自由区别处置一切的意思。这我跟自性的意义是一样的，都是含有主宰恒常不变独一，具有这样的特色。妄执有我，就以自我是世界的中心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以自我的评价为标准，以自己的意见来决定一切。而我执又分成分别我执与俱生我执，我见的扩展而投射到外面称之为神，以为神是世界的支配者创造者，是自在自主的。一旦感到人格神不能成立，别的就转化为宇宙的实体，这是离体化，以为有实在的物质与精神。那一有这样的我见，这个我那不依赖其他因缘，就是自己完成，就是独一，独一不依赖其他因缘，它就永远恒存。因此有的主张宇宙是一绝对的实体，有的 就想象为无限差别的多元，各个独立，就是不是执着一，就是执着多，不是执着平等的绝对的一，就是执着无限的差别。其实一跟多在龙树看来都是同一个错误，自信值，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不同表现方式。这些是佛经所经常据以破斥的我。不过佛说无我的真意，不仅仅是吹破这些分别推论而建立的我，不是只有破除分别我执，像哲学家他想象各种不同的我，但是一些低等的动物，我们如果触动它，它还会有自我爱啊，它不一定会分别很多很多的我，但是它有俱生的我执，还是会有自我爱。因此佛说无我，不是只有吹破这些分别我执，更进一步是要破斥指俱生我执。我见是生死根本，是一切有情一切凡夫所共同直觉的，他不必特别去思维分别，与生俱来就有这种我执。所以尝试直觉中的自我感，不用特别加以分别，而自然感觉到自有、常有、独有的自我，就真常一，为我见的根源，这就是我的定义了。我不应在其他因缘，它自有自成。既然自有自成，不应在因缘，它就经常恒常不变；不应在因缘，它自己独一。这是佛说无我的主要对象，就是佛说无我，主要是希望众生能够破除这种自有、常有、独我的我见。此无我也即是没有卜特伽罗我。卜特伽罗就是数取去，数就是烁烁屡次不断的，取就直取，去就六去啊，六道轮回，所以合起来数取去，就是众生因为有我执，因此不断的在生死中受生，有时候是人，有时候是畜生，这叫数取去。对自己也好，或对众生他人不了解空，那都是有卜特伽罗我。跟他相对的就是萨迦耶我，萨迦耶我的我执，那只有针对自己。那如果对自己又对他人的，这个叫做卜特伽罗我。因为数取句不只是我会轮回啊，畜生也会轮回。我们说的无我，是要体悟没有卜特伽罗我，那当然也要破除萨迦耶我，也就是那没有那身心合合中人人直觉的主宰我。因此佛说无我，除了要破除分别我执以外，这种俱生我执也是要破除的。底下谈我与我所，自己所感觉到的我是主宰，那主宰什么呢？那也不能够离开环境啊，所以内执自我必同时执着外在的我所，我所有、我所依、我所知，都是属于我，与我有密切的关联。对我所，这里几个重要的语词请大家留意，我所有的 例如我的身体，我的财产是属于我所有的，我所知，这个就是我所缘，我所心念考虑知道的对象，以及我所依，我所依的身心五蕴等，这个都是我所，也即是法我。法我之所以被执为实有，与我见一样，因为不了解我空，当然就不了解这是一的我所是空的，因此同样都是有自性见，有这样的自性见，对我来说就是我执，对法来说就是法执。一分声闻学者以为我空法有，这其实是没有懂得佛陀的教义。要知道，没有自我，那就不会有我所。以无自性的正观通达人无我，以我空，也可以用同样的观慧了解外在的一切一切，没有自性，必然能达到法无我的正觉。法无我就是法空。所以归纳起来，只要知道空，对我来说可以体悟我空，对法也可以体悟法空。从人无我可以达到法无我，所以佛多说有情身心合合的自我不可得，从无我下手，没有我就不会有我所，我空也就能够达到法空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